好，弟兄姊妹晚上好。
晚上好。
我们晚上开始的时候，我们唱一首诗歌，是在我们的诗歌本里面的271首。如果有诗歌本的话，可以我们一起打开来看一下。这个诗歌有4节，那我们就一起来唱。我们就4节都一起来唱。神在天上有一宝贝，丰富无人能言述，永远信赖他所宝贵，就是他自主基督。神在地上有一宝贝，价值为永生之石，今生信爱仍难成亏，基督侵蚀我心灵，圣洁火焰舌头领到勇者永远无穷尽，去永不竭的无价宝，充满所选的器皿，神中天上荣耀里头，请来充满这器皿，用爱的无限富有，充足所有渴慕心。谁受折磨思念是他，荣耀护照人不变，葡萄树枝树上裂，撑住刀口你自己，你如今明示人必是软弱贫穷又卑贱，装着宝贝生生火焰，将主荣耀来彰显。愿我更加当空谦卑，不为人知，不炫耀，做神器皿，更为尊贵，充满基督的荣光。我是无遮赤荣光，也我自己的遮蔽，照着奇妙经纶宣扬，高空充满他自己。感谢主，这首诗歌非常的宝贵。在第一节里面讲到，神在天上有一个宝贝，是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然后在下面讲到，他在地上也有一个宝贵，宝贝就是基督启示在我们的心里。所以今天晚上让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但愿神把基督天上的丰富也在我们里面能够释放在我们里面，好叫我们能够真的是更多的来认识基督。无论我们今天晚上所交通的内容有多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我们要来认识我们这一位宝贵的基督，好不好？我们再来唱第一节跟第四节，好不好？来，
神在天上有一宝贝，丰富人能言说，
Dùng duyên sinh ở xa chuồng bao quê, chiều sử tha tử chú chi đồ. Sở tại thi sang dầu y bảo bệ, gia tử quê yêu sân chi sư. Chính sân sinh ở xa,那社会基督其实我心里第四节
愿我当小当红前辈
不为人知不炫耀说三七名高为尊贵充满基督的荣光，无二世无争真光光，愿无自己定则彼，将这信仰救恩宣扬。道空充满他自己。好，我们再有一点的祷告。主耶稣基督啊，感谢你晚上的时候再一次召聚弟兄姊妹，我们在你的面前，求你的血来洗净我们，求你也释放我们的灵。晚上的时候我们是来到我们最喜乐的神面前，我们与神有交通，我们也能够跟弟兄姊妹有交通。主啊，今天晚上求你把你喜乐的油真的是再一次的高抹所有的弟兄姊妹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在你的爱中，在你的家里面，我们能够灵里释放，把所有你现在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都能够交通，都能够心里得鼓舞。求圣灵紧紧地握住以下的时间，求你对我们每一个心里面说话，拨开你生命的饼，每一个心都能够摸到你的丰富的生命，得着你生命的喂养跟供应。主啊，谢谢你，你是丰富的神，我们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晚上好，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是非常大的一个福气，所以我们非常开心。晚上的时候我们今天很丰富，我们会从编号26，如果主许可的话，我们会一直交通到编号30，26到30。那如果弟兄姊妹有这一个四福音合唱的那个本子的话，请你们打开，我们从24会一起看看到30。
26。
啊，对，26，对，对不起，对，26到30。
你有吗？你可以去。你还有那个四福音合唱吗？
可能需要如果没有的话，请旁边的弟兄姊妹也帮助一下，好不好？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希望线上的弟兄姊妹也可以一起来看。我们是四福音合唱的编号26开始。好，我们今天我们就不是所有的都读，但是我们会选某几段来一起来读，这样子给弟兄姊妹一个概念，今天晚上的这个故事。我们从26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读马可福音的这一个记载，好不好？中间马可福音1章7到8节，我们一起来读。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有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就要圣灵给你们施洗。好，然后编号27，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第3章13到17节。好，
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要受你的洗，你难道看我的乳来摸？耶稣对他说，你敢窃取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出发的意。于是约翰指着他，耶稣受了洗，水滴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圣灵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好，下面的话我们继续的往下走，编号28，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当时
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苦受难，他进食40天，后来又饿了，那对他说，你不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人从眼前成食物。
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圣城，叫他站在殿上，
对他
们
说，
你不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让你命分开吃
的，用手抓的不紧，免得你的脚
在
上在骨头上。
耶稣回答说，
经上记着说，不可称赞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让世上的万国与很多的荣华都变成给他看。对他说，你无法无法对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献给你。耶稣说，撒旦被去吧，因为经上说你的说，当爱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今日我们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候他。好，下面我们继续往下走，29，约翰福音第1章19到34节。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有那个人从耶路撒冷差来祭司和立位的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说，并不应来，你说我不是基督。他还就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你利亚吗？他说，我不是，
是
那先知吗？
他
回答说，
不
是。于是他们说，你不知道你是谁，叫我们好回复猜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个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弥赛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是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里面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就是在
约翰
那里，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是是是，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乃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
为要叫他显明给
以色列人。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他从来没用水自己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
谁
能用圣灵自己的。我看见了，这圣灵是神的儿子。
最后三十路加福音，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三十岁，因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约瑟是西底的儿子。好，感谢主，我们读了这一些信里面，觉得主好像有很多的感觉要跟我们交通。那我先跟弟兄姊妹讲一个今天晚上我们所交通的这一个一个比较整个故事的一个纲要，给弟兄姊妹一个概念好不好。就是我们今天从26开始，我们会讲到，就是讲到受浸主耶稣，他施洗约翰给我们看见受浸的这一个两方面的重要性。那我们之后会讲到这个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受浸，然后我们就讲到受浸以后，我们看见主耶稣被圣灵引导进入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那这一个是显出受浸所带出来的一个得胜的生命的一个经历。然后呢，我们下面就会讲到，我们就会读到编号20、29，讲到约翰所做的这个见证，就是讲到当我们这个经过试验，经过试探，显出主基督得胜的生命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能够为主做生命的一个见证。那我们会交通到这个见证到底是什么一回事，然后最后讲到因着这个有一个生命的见证的时候，主耶稣出来传道，他这个传道的一个最本质的一个点，就是他是这个生命的见证来传的，他不是传一个外面的一个道，而是他的道是一个生命的道。那我们会讲到他的一些的特点，因为我们知道今天这么，我们为什么今天一定要交通这一些这么重要的点呢？就是因为今天我们知道主把我们救赎回来，我们成为了基督的身体，我们在地上面教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为基督做见证，就是为，我们都很熟悉这个话，但是今天当我们读这个四福音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到底怎么样弟兄姊妹能够为主做见证。所以我非常的感谢主有四本福音书，因为这四本福音书都讲到我们的主耶稣，他在地上面以人的这个身份来做我们的一个榜样。这个证明了什么？就是说如果主他成为了人以后走出来的这一个成为一个榜样，就是代表对我们的一个鼓励跟激励，因为他能，我们也可以跟着他一起能够走出这一条路。所以这一个我们必须要认识几个点，就是说在受浸的这个真理上面，我们要明白到底在神的眼中为什么受浸是这么的重要。第二个就是说在各样的试验，各样的试探，这个世界，这个旷野的各样的挑战跟难处的当中，我们是能够靠着我们主耶稣的生命可以胜过魔鬼，胜过罪，胜过世界，胜过我们自己的己生命。然后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一些好不好。那我们首先就慢慢的来讲，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编号26的这个故事里面，弟兄姊妹应该都读过，也是很熟悉的一个，就是施洗约翰他介绍我们的主耶稣的时候，他把他跟主耶稣的那个施洗的两方面交通出来。那我们刚刚读的马可福音非常的清楚，在那后半段那里讲到施洗约翰是用什么帮我们施洗的，他是用水，但是呢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主耶稣他要用圣灵给我们来施浸。所以这里我们讲到这个受浸是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水，另外一方面是圣灵的浸。我真的很感谢主，就是说在最近这一两个月当中，主好像一直反复的就是需要我来多多的思想这一个真理，在关于受浸的真理。所以我就一直在主面前寻求跟在思考跟思想这一个到底为什么受浸是这么的重要，
我还记得两个主日之前，我在主日弟兄分享的一个机会里面，主也是同样的给我交通一个关于这个负担，也是受尽关于受尽这个负担。那我还记得我交通的一个例子是我在西安特会2016年年长弟兄所交通到的，对我来说帮助很大，所以我也在受尽上面，我也希望继续的用这个例子让弟兄姊妹有一个印象，就是讲到腌黄瓜，就是当人要腌黄瓜的时候，他要首先经过把黄瓜泡进个热水里面放一下，然后把它弄干净了以后拿出来，然后呢这个黄瓜呢要再放在一个泡进在一个醋，就是那种vinegar 是醋，就是那种有香料在里面的一种醋里面，然后把这些黄瓜放在那个瓶子里面泡不知道3个月6个月，但是呢当这一个黄瓜在这个瓶子里面在这个泡浸的过程的当中，这个黄瓜从里到外这个本质上面有一个改变，从一个黄瓜变成一个腌黄瓜，非常好吃。所以这个讲到受浸的一个两方面，一个是水，另外一个是圣灵。那水只是说人的层面上面，弟兄们可以把我们奉主的名把你放进水里面，对不对？那你很快就要出来，可能最多2秒钟的事情。但是受浸的这个意义不停留在只是水的浸，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一生之后都是要浸在圣灵的浸里面。那这个圣灵的浸就是不得了的一个过程，就是说圣灵要把我们从里到外都有发生生命本质上面的改变，把我们从一个堕落的属肉体的基督徒变成一个完全以基督的心为心的一个基督徒，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一个非常的这个真理非常的重要。同时我们知道仇敌也是非常的在这个点上，在教会历史中一直破坏这个真理，所以很多的错误，很多的偏差，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看见受浸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争论的点。但是我们感谢主，当我们回到神的话语的当中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会很清楚的看见受浸是这两方面，不单是水，还有圣灵的浸。所以希望今天我们今天不会很多的交通那个细的交通，但是呢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我自己有一个个人的经历，就是说我也是在这种的偏差，这种的错误的一种理解的过程中，主怜悯我把我归正过来，所以我才有这一点点的感觉，希望能够把这个真理能够再一次的交通在弟兄姊妹的当中，希望我们能够重视在受浸的意义上面，不会只是停留在我们受了水浸就好了，我们要追求进入这一个圣灵的浸的这个实际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实的得改变。那么我们会看见呢，在到编号27，我们看一下啊，我们看见当我们明白了这个受浸真理的两方面之后呢，那编号27，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他在受浸这个点上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标准的榜样。圣经当中有许多不同的受浸的例子，是不是？我们会想到在使徒行传里面那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腓力帮他施浸，对不对？还有很多其他的保罗也帮一些弟兄姊妹来施浸但是当我们想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会很混乱，觉得这个也可以啊，那个也可以。但是如果我们的目光回到主耶稣的身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主耶稣在地上面的这个受浸是标准的一个受浸，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讲到标准的受浸，我们会回到刚刚我所讲的，就是这两方面是不可小的。 一方面是水，另外一方面是圣灵。那但是我们要更进一步的，在编号27里面，我们会看见当主耶稣受浸的时候，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这个也应该成为我们受浸以后的经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了，在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马太福音第三章，我们就读后面那一个部分，从耶稣受了洗以后，我们一起读好不好。马太福音第三章，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三个点，三个重要的经历，是我们当我们明白了受浸意义以后，我们进入了圣灵的浸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主耶稣的经历在这里也能够成为我们的属灵经历。这三个点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天开了，第二就是圣灵像鸽子降在他的身上，第三就是天上有天父说话了。对，那我就简单的再提醒弟兄姊妹，天开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这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生活的当中，我们每时每刻都能够有一个连于天的生活，这个天不再是一个封闭的一个，我们是连于天，我们是连于天的生活，很好啊，这种的生活很自由的，有连于天的生活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这个第一个重要的经历，第二个经历是什么呢？就是圣灵，神的灵像鸽子降在主耶稣他的身上。那这个讲到什么呢？这个讲到第二个重要的经历，当我们在这个受浸的真实的时机的里面的时候呢，圣灵能够在基督，在我们里面，这个新生他找到安息，他找到安息。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鸽子的圣灵在降临的时候，我们记得在这里受浸的时候讲到像鸽子一样降下，但是我们记得在使徒行传五旬节，圣灵舌头如火焰这样的降下。为什么有这两个呢？因为它里面有不同的属灵的含义。那我们今天晚上讲的是鸽子降下，那鸽子在圣经里面是真的是我们记得在旧约里面有讲到挪亚方舟的时候，当洪水在淹没，在审判权力的时候，你记得挪亚在那个方舟里面过了一阵子，他要看看外面有没有干地的时候，他放一个什么东西出来，放了一只鸽子，第一次出来找不到落脚的地方，是不是，然后就飞回来，第二次再出去好像找到一个有一个枝子，然后就飞回来，好像开始出现有转机了，然后第三次他就好像找到一个不回来了。那但是我们就知道这一个鸽子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讲到神在找到一个地方可以落脚的地方。那今天在这一个点上，它落在哪里呢？它落在主耶稣的身上。这个代表什么？就是说当我们受浸以后，我们的的确确有主耶稣基督生命的这个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圣灵能够在我们这个新生命的里面，他找到一个安息的地方，他能找到一个安息。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经历，我们能不能够让主在我们里面找到安息，这个是第二个点，受浸的第二个重要的属灵的经历。那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讲到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讲到不单只是我们连于天的生活，这个还要讲到当我们连于天的时候，天父能够把他的心打开，他把天父能够把他的心打开，对我们的心，在基督里面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这个是特别宝贵，新鲜活泼的话语，不单是一个敞开的天，新鲜活泼的话语，天天我们能够亲近主，跟主有交通。你知道不单只是说当我们听见主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喜乐无比，是不是？这里讲到 就我所喜悦的是什么意思？这个讲到，你知道天父如果能够找到一个人在地上面跟他有交通，不但我们喜乐，天父喜乐无比啊，知道吗？所以当我们真的是在这个受尽的这个真实的时机的里面有这三个有这个时机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这三个特别宝贵的经历，就是活在一个连于天的生活，圣灵在基督里面，在我们里面这个基督的新生命里面找到他安息的地方，然后天父能够与跟我们敞开他的心对我们来说话，不单只是我们天父在如果能够说话的话，他有极大的喜乐。所以这三个点，希望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再一次的真的被激励，让我们能够真实的抓紧我们真的是 我想弟兄姊妹都受尽了，那真的是希望我们能够抓紧这些机会，活在这一些的时机的里面，经历主的丰富的恩典。好，那下面我们继续往下走的话，就是讲到编号28。我们以为受完浸以后，哦，所有的事情都会变得很美好，是不是？我自己就是这样子想的，以前觉得基督徒生活就是完美的，没有什么风浪的。但是我们很快就会看见，在编号28，当耶稣受浸完以后，圣灵引他去了旷野，受魔鬼的试探40昼夜。那我们就发现了，受浸以后，原来主有一个很更大的一个心意，要我们去成长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在主耶稣受试探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要留意到几个点，留意到几个点。刚刚我们讲到，我们得到了这个生命，我们这个连于天的生命，那不单只是我们有这个生命的一个喜乐，有主的话语，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有一个连于天的生活，我们有了这一些，必须下面要经历一个东西，就是这个生命是一个得胜的生命。那这个得胜是怎么样显出来的呢？不是在平静安稳的时候怎么样显出来的，乃是当圣灵引导我们进入这一些旷野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受到这一些试探的时候，好像在外面看来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没有力量的，但是我们会经历一个很奇妙的属灵的经历，就是说我们里面主给我们的新生命，他有这个能力来胜过魔鬼，胜过我们自己的所有的软弱，胜过这个世界的荣华的那些富贵的吸引。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又给我们做了一个标准的榜样，就是当我们受浸以后要进入的一个旷野的生活的时候，不是神要来惩罚我们，不是神要来好像在天上面来看我们怎么样去 struggle 或者是挣扎，乃是神要我们经历一个东西，这个生命是真实的，是一个得胜的，是有能力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记得圣经里面有一句，在约翰福音，弟兄姊妹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一起来看啊。圣经里面的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我们读一下。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弟兄姊妹找到了吗？我们找到的话一起来看好不好？一起来读。八节的后面那个神的儿子那里开始好不好？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对，感谢主，这一句话非常的重要。我在思想的时候，主又提醒我这一句话。那我们要知道，主耶稣来到地上面给我们做榜样，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像约翰一书里面讲的，他来是为了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注意他这里没有说是要把魔鬼除掉，他是要把魔鬼除去，除去他的这些作为。所以我们接着这一个在旷野的这个试探的这个主耶稣的这个经历，我们看见在这里魔鬼要把主耶稣从这一个受尽的这个实际里面偏差出去，要来拦阻神的旨意。但是当神的儿子显现出来的时候，他把魔鬼的这一些攻击，他的这一些试探引诱，要来除灭。在这个试探的里面，我们看见了有三个不同的试探。第一个是什么试探呢？魔鬼是用什么来试探耶稣的？他是主耶稣禁食了40昼夜以后饿了，然后呢他就来，然后就问他，你如果是神的儿子的话，你可以把这些石头变成满足你肚腹的一个食物啊。但是主耶稣却回答他说什么呢？他把这个转回到神的面前，就是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这里我想弟兄姊妹这个都很熟悉，讲到我们的这个生命不在乎我们肉体的生命，是讲到我们这个人灵里面的需要，是需要吃神的话啊、需要得着神的话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吃到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灵里面才能够真实的得供应。所以当我们在我们基督生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去把神的话读了，然后在神的面前默想，求圣灵把这一些话来解开，好叫我们成为里面生命的一个粮，让我们能够灵里面得饱足。这个对于在旷野的这个试探里面也是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他的确在外面来看主耶稣他是饿了，但是他没有忘记他的生命不单单只是在乎这个食物，乃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他并没有忘记，他敬畏神，他在那个光景的当中，他愿意持守在神活在神的面前。然后第二个试探是什么呢？第二个试探在这里讲到魔鬼把他带到圣城里面，然后去了那个殿的顶上面去，在最高的地方，然后他要叫他主耶稣说，哦，你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要跳下去啊。因为他魔鬼又引用旧约的话说，就是说，哦，主会差吩咐使者来拖住你啊，你不会碰到那个地上面的石头的。但是主没有因着这一个，心里面就好像觉得被魔鬼引诱了，他就回答，又用神的话来回答他说不可以试探你的神，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那第三个是讲到他魔鬼把他带到最高的山，把万国的荣华给他看，他目的是要那个耶稣来俯伏敬拜魔鬼，来把一切的那些荣华魔鬼都要赐给耶稣。但是主耶稣他敬畏神，他里面没有心动，他就立刻的跟撒旦说要退去了，要因为他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活着的目的就是我们要来敬拜神，敬拜主，我们要单单的来侍奉神。然后因着这三个都没有办法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有任何的一些的破坏的工作的时候，魔鬼就离开了，然后天使就来侍候他。所以这个就刚刚我们读的这个约翰一书里面讲到，当神的儿子显现出来的时候，他要来除灭魔鬼的作为，就是讲到不是这个除灭这个字，就是说他undo，就是把神的魔鬼要做多少的工作，神的儿子来要把所有的这些工作要完全的undo，就是把它中文是除灭哈，就是把它恢复，就把它完全的恢复过来，不许魔鬼在这里做。所以在这个点上面，我们会看见了这一个 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借着受浸，我们能够得着属天的一个生命。这个生命不单只是在平常的光景中好像很美好很丰富，特别在我们经历试探经历难处的时候，这个生命显出来是一个得胜的生命，是能够胜过魔鬼一切的攻击一切的试探。我记得在我16年在我们这边受浸，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前几年非常的幼嫩，然后非常的对圣经也不是很熟悉嘛，然后我还记得有好一阵子我就一直在想一个东西，就是说我们信主不是得救就好了吗？就上天堂就好了吗？就我觉知信主就好了吗？首先就是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受浸？我以前以为受浸是一个仪式，就是说哦，就做一下，然后给大家看一看，然后就拿一个那个证书这样子，毕业了这样子，不是。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很幼稚，就想这一些。然后，但是很感谢主的怜悯，在跟弟兄们交通，听弟兄们的分享的时候，圣灵好像在我里面做了一些开启的工作，让我能够明白受浸的两方面的意义的时候，那16年我就决定我要去受浸，不得了。然后我去受浸了以后呢，但是另一个挣扎又来了，就是我前几年受浸以后就在想一个东西，就在想好了，受浸的意义教导我们是什么呢？哦，你从世界得救了，是不是很好啊？受浸把你从世界拉出来，从水里拉出来，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多好，是不是？然后我那个时候就 struggle 一个点，那我从世界拉出来就好了，受浸我就够了，那为什么弟兄们又讲了我们要追求得胜啊？我得救不是已经很好了吗？受浸那为什么要追求得胜啊？我就不懂，我就问年长的弟兄们，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然后那当然弟兄们也给我一些的鼓励跟一些的劝勉，感谢主，那个时候我就接受了。但现在我最近在回想的时候，我才意识过了一个东西，就关于这个生命的问题，就是说一个慢慢慢慢在基督的生命里面成熟的一个人，一个基督徒，根本是本质上面来说是不可能一个消极被动的一个思想的，就是追求得胜是一个生命的流露，是一个自然的东西。当年我不懂，我因为我幼嫩我不成熟，但是当我在主里面慢慢慢慢开始长大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得救跟得胜这个问题根本不是问题，你知道吗？你自然而然你爱主，你在主里面你成熟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所以你一定要追求，你不可以不追求的，因为我们的主的生命是得胜的生命，我们就是要活出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对于一个活在主的生命里面的人，消极是一个不可以说是不可能的。那我们要追求这一个，就是我们要积极的在这个方面来追求，在主里面我们继续的往前走，越往前走我们就越发现这个是自然的东西，不是要别人来催我们来追求，而是我们自然而然我们就愿意来追求得胜的生活。感谢主。那我们如果在看这个主耶稣的这个受魔鬼的试探，这三个试探里面有很多的解释，有很多的讲论，我想弟兄姊妹也听了很多以前。那我就在预备的时候在思想，在问主有什么东西我们今天需要听见的。那主就给我两个提醒，在这个主耶稣经历的这些试探里面的两个点是好像主要在今天提醒我们的。第一个就是讲到肉体跟圣灵的这个相争。因为我们看见，我们从第一个试探来看呢，就是讲到魔鬼的试探是叫他满足自己的这个肉体的欲望来吃， 把石头变食物吃，满足自己肚腹的一种吃。但是呢，主耶稣在圣灵的里面呢，他所回答的这个是圣灵的言语，把神的话活化起来了，就把神所要得着的这个生命里面，不单只是外面的这些食物，乃是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里面的丰富的灵的一个食物的供应，让我们灵里饱足。所以讲到我说在这里我看见的是一个东西，就是魔鬼他的试探的一个路，就是要把人引到体贴肉体上面去。当魔鬼怎么是成功呢？就是魔鬼怎么成功呢？就是说如果我们顺着魔鬼的这种的建议去满足我们自己肉体的话，那当然我们可能暂时来说我们会避免了在那个40昼夜里面的这一切的肚子饿的这种感觉，但是这种感觉是暂时的。那但是呢，下面进入就是你踩进了这个陷阱里面，我们就进入一种黑暗的光景，只满足肉体啊，那这个灵里面是不行的，对不对？但是在这一个点上面，主耶稣的回答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说我们要留意的不单单只是满足我们自己肉体，乃是我们要体贴圣灵，我们要体贴圣灵在那个环境里面到底他有给我们什么话语。在这一个点上面，我们当我们的灵来留意的时候呢，那主会把他的话语赏赐在给我们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会灵里面有把握，有力量去面对主粮给我们粮的那个困难的环境，那就可以有力量去面对了。所以基督徒怎么样在难处中灵里刚强，不就是站稳了脚步呢？这里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吃饱，在主的话语里面吃饱。我们要首先得着神的这个话语，在那个环境中，神到底你要怎么样去跟我，要带领我，用你的话来带领我。另外我们听见主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顺着圣灵，我们在这个环境的当中，根据主的话来走的时候，那这样子我们就能够站稳了脚步，不会受魔鬼的一些的试探引诱的影响。那这个是第一个点，就是肉体跟圣灵之间的这个象征，在这个第一个试探里面看见的。那第二个在今天主提醒我们的是什么呢？就是从这三个试探里面，我们会看见一个特点，就是说魔鬼原来也是读神的话的，魔鬼他对神的话也是很熟悉的，但是魔鬼有一个东西，就是说他读神的话，他的目的不对，他的目出发点不对，他读神的话语的他也很准确的引用哦，不要忘记，他很准确的引用，他记得住神的话语，但是他的出发点是错的，他用神的话把人要引到魔鬼自己的面前，你知道吗？他要主耶稣拜他，他引用神的话，但是呢，他要把耶稣引到魔鬼的面前来拜魔鬼。然后另外一个是说，他引用神的话，他要把世界的这些东西来给他，你知道，这些都是错用了神的话来扭曲了神的话，来引人，不是还来到神面前，乃是来到试探的那个魔鬼的面前，这个很可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也是大家都是有读主的话的。但是我们要留意的一个点就是说，我们的存心，我们对神的话的这个态度，我们的出发点是为着我们自己来读呢，还是我们是为了更多的认识神的心意来读神的话？这个是天差地别的。当我们这样子有对的一个出发点来读神的话，那这样子我们就能够经历很多这一个受尽里面的这三个重要的经历，就是敞开的天，圣灵在我们里面找到安息，并且我们能够与天父有没有间隔的一个 在基督里面他跟我们说话，在乎我们的存心。那主耶稣他的回答在这三个试探里面呢，就是把正路点给我们，你知道吗？就是说主也是读经哦，他也是在他隐藏的那三十年里面，他也是读旧约的很熟悉，所以他面对这些试探的时候，他立刻就知道他要用哪一个地方神的话来回应这一些挑战。但是不单单这样子，不单单只是说他准确的记住了旧约的某一章某一节，主耶稣他的存心他的出发点是完全为着天父的心意的，所以他能够准确的领会到那个圣经里面的那个经意，就是圣灵在那个 moment 在那个时刻里面怎么样准确的运用神的话来解决那个时候的问题，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主耶稣这里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也是我们能够学习的，我们今天能够学习跟随的。所以我们记得，就是我们读主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需要存心是向着主，对，这样子让以神为中心的一个读经的一个目的，这样子我们能够慢慢的学习操练运用神的话，在这些环境的当中真的是前面有路走，前面有路走。对，我们对，所以我们希望这一个编号27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些的提醒。27跟28给我们一些的提醒跟鼓舞。好，那我们下面29讲到约翰所做的见证。我们在这里刚刚我们都读了，那这里这个故事提醒我们什么呢？那这个故事跟前面也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当我们受尽明白了受尽的真理的时候，我们愿意活在这个受尽的实际的时候，那我们才能够开始发现我们有一条路可以为基督做见证，对不对？那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施洗约翰他也是做了一个见证，他是为基督做见证的。那我们从约翰的这个讲论里面，我们来看看到底神是怎样来用施洗约翰来做这个为基督的做这一个见证。很简单的两个点。第一个就是他见证什么呢？他见证我不是。第二个点是什么呢？他见证唯有他是。这两个点。这个就是施洗约翰为基督做见证的第一个，他说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第二就是说他是。这个是见证的两方面的这个原则。那第二个点我在想的时候主在提醒我，你知道你看见中间那里讲到一个点哦，他们是在哪里为基督做见证的？约翰他中间那里讲到，这是在约旦河的伯大尼，是约翰施洗的地方做见证。所以在这里我就想到一个点，就是说伯大尼原文的意思是穷人之家，穷人之家。哎，那这样子我就突然间意识到，神要怎么样的人来为他做见证呢？在哪一个地方神要得着他的见证呢？就是一般贫穷人。然后我就想到，诶，我们神好像不是要一些君王，要一些很伟大的人来为他做见证，神喜悦拣选贫穷人为他做见证。诶，这样子那我们就突然间受激励跟鼓舞，就是说虽然我们今天活在一个好像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光景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正常的生活工作侍奉好，但是呢没有什么大的一些东西要为主做什么大功，但是神却乐意找这一些在伯大尼时期里面一起聚会一起生活的弟兄姊妹为他做见证。这个我就觉得，哎呀，感谢主啊，这个主能够在我们当中，但愿找到他的家，在这个穷人里面，这些谦卑贫穷人的当中找到他的家。这个是伯大尼的一个意思，穷人之家。 我们但愿我们一起聚的时候，今天晚上我们希望主在我们当中找到他的家的一个时机，我们一起来交通，一起来让我们可以有家的一个生活。对，所以感谢主，我们在这个编号29那里，我们就讲到这两个点，记得就是说见证是见证我不是，唯有他是，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在穷人之家神要找到他的一个见证。那我们在这一个编号30那里讲到耶稣开头传道约有30岁，一人看来，我这里是讲到主耶稣他出来传道，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同时也是用他是一个完全的人。那我们知道他出来公开服事的时候是30岁，代表他前面的30年神在他里面做了很多隐藏预备建造的工作。那到了30岁之前，我们年长弟兄也讲到是成熟生命的一个记号，他能够出来公开的服事。那他这个服事呢是 based on 是根据我们之前面这几个故事交通的，他才能够有这一个出来传道的这一个发展，就是说他是借着受浸进入一个生命的一个丰富里面，这个生命并且是经过试验的一个生命，显出神的得胜来的一个生命，借着这个生命主耶稣开始出来公开的传道，他传的是一个生命的一个道，他为着神来做一个生命的见证。所以这个是一个开始，所以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激励，就是当我们在服事的当中，我们也是同样的要学习耶稣的榜样，就是要为这个复活的生命做见证。所以当我们查经，当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不单单只是在交通一些字面的一些意思，希望我们越多的在这样子的聚会的时候呢，我们越多的交通是我们自己真实亲身经历过神这一个生命的时候，我们来交通的时候，这样子我们就能够让神在我们当中找到他的家，为他做美好的见证。好，我交通就先停在这里。不知道玛丽弟兄有没有要一些的交通。
我们今天晚上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圣荣弟兄已经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详细的交通。我想呢，就是有一点啊，我有一点感觉跟弟兄姐妹们再交通一下。我们知道这几节经文里边主要讲到施洗约翰的服事。那施洗约翰的服事呢，可以说是有两个方面，两个重要的方面。上一次我们交通到一个方面，就是他要修枝这些路，大大小小的山坡都要削平，滴滴洼洼的地方都要填平。那里边就讲到呢，他是预备主的道，就是为主预备一些人，让那些人能够悔改。所以这是他第一方面的工作的指示。那今天晚上我们看见他第二方面工作的指示，刚才圣荣弟兄也提到了一点，就是他要证明一件事情，他要证明神是的儿子，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这件事情神是怎么来让他证明的呢？就是借着施洗。施洗的内容很丰富，刚才圣荣弟兄已经交通了很多。那我想我这边呢主要是提到，就是在施洗的时候，神让约翰看见了一件事情，是预先已经给约翰启示出来的。圣灵预先已经给他启示出来说，你看见圣灵降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神的。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所以这是神给他的里边的一个启示，后来约翰自己讲出来的。在他施洗的时候，他可能并没有告诉人，但是呢他知道神让他来施洗有这样的一方面的一个目的。所以当圣灵像鸽子一样 像在主耶稣基督的
身上。要开发票吗？开发票是不是先不着急，就光退房就行？
你看，像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时候，他就可以证明出来，耶稣基督呢就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看见施洗约翰的工作有这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预备主的路，一方面是把耶稣基督显明出来，是借着启示显明出来。那施洗约翰是主耶稣基督的先锋，是预备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可以说从在母腹当中就已经开始为主做见证，我们记得，伊丽莎白怀孕，玛利亚怀孕，也借着伊丽莎白给他提供一个见证和一个证明，并且他遇见的时候施洗约翰在母腹中就开始跳动，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被主预备，被神预备能够成为主的先锋，迎接他的第一次再来。那今天教会在地上是预备迎接主的第二次再来，教会在地上 的服事呢，也同样有这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就是要修直主的路，要成为这个世界上的盐，要成为这个世界上的光，要把黑暗显明出来，要把人心夺回来，来归给主，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证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是借着教会在地上的生活能够向世人证明，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有改变的力量，他有在人当中做只有神能够做的工作，所以看出他是神的儿子。好，我想我就有这一点简单的感觉跟弟兄姐妹们交通一下，把时间再交回吃完就行。
好的，好，那我们下面的话我们一起留一点的祷告好不好？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晚上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说话，我们知道有许多的话没有讲得清楚，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知道圣灵掌握这一些，求你再继续的把这一些话继续的开启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心中，真的是把更透亮的明亮的光真的是启示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明白你的心意，并且能够在这个地上面我们能够修直你的路，并且能够真实的为神的儿子做美好的见证。谢谢你，求你祝福我们下面交通的时间，让我们有一个敞开的灵能够跟弟兄姊妹美好的交通，奉主耶稣基督你宝贵的名祈求。
Amen。
哎，好，我们交通之前有一点点的报告，然后我们就进入分组。在我们这一个主日呢，有两位弟兄分享，第一个是梁家俊弟兄，另外一个是吴建辉弟兄，为着两个弟兄们的分享来预备来祷告。那翻译的是柯云弟兄跟吴佩恩姊妹Audrey， 为了讲台服事弟兄们来代祷。另外一个就是说讲到我们年长的孙弟兄，他现在已经是在那一个明尼苏达州带领特会，在那里到17号他要回来，就是这个主日，对，这个主日要回来，所以为着他们的行程祷告，也为着他们的平安，在特会中主给他们恩典，应时的话语能够释放在那个地方，跟弟兄姊妹有很好的交通祷告。继续的也为着西安特会来代祷，7月24号开始，我们继续的为着所有的筹备跟年长的讲员们翻译各样的方方面面的继续来代祷。对，愿主祝福这一个特会，把教会前面的路程更多的启示，更多的光照，让我们能够有正确的路继续的往前，好不好？好，那我报告就先停在这里，下面我们一起来分组交通。